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圣愿就像《使徒行传》20章32节所说，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刚才在短片里面告诉我们，这一季我们所念的箴言是一组叫做智慧人的言辞的选集。这大段经文并非由所罗门所撰写，却是收录了智者的智慧之言，其中有30条。今天我们会读这一段大段的箴言的序言，还有第一条的智慧之言。进入经文以前，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带着疲倦的身体来到聚会当中，可能这个星期我们过得很辛苦，可能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在烦恼着。主啊，我们的确在不同的事当中打转，有时候很累，求你继续用你智慧的话语引领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明白箴言的教导，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活得更有智慧，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22章的第17节，这一节里面一连出现了三个表达接收的动词，我也给你打了颜色。第一个动词是侧耳，那个原意在英文是把那个耳朵弯曲的向那个方向，取向那个方向，表达一个人是主动的倾向那个说话的来源，要主动去接收对方的说话，这一个的态度。第二个动词当然是听了，把话语听进去，这个很直白了，就不用解释。第三个动词就是下面第二行的专心领受，这个字词在原文里面有摆放放置在一个特定位置的意思，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放在神所赐的这一些听进去的话语里面，耳朵主动倾向那个方向，把话听进去，然后将我们的心思固定在那些智慧的话上面，我们才叫真正接受了这些智慧。好像什么呢？可能当中我们大概许多人都经历过，有这样的，以前家里面有这样的家电了啊，这小家电，这是什么？收音机吧？没有用过的大概是90后的。我们大部分人用过，你记得吗？那时候要收听电台，我们会在那个收音机先拉起那个电线，把它延长，然后把它指向可能是窗外或者一个空旷的地方，预备去接收那个信号。我们都记得，当我们把这个天线摆好了，打开了那个收音机，还是听到很多杂音的，所以我们第二步就要调那个的频道啊，我们继续再调。这个动作就好像我们侧耳的操练呢、啊。我们听到声音以后，那个讯号有时候不够清晰，因为有很多杂音，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扭动那个旋钮来调频，来校对那个频道，最终将那个频率固定下来，定在那个频率上面，然后就可以收听电台广播。弟兄姊妹，我们聆听其实要主动的去接收哦。生命太多杂音了，太多事情令我们分心了，所以我们往往在生活当中，我们很渴望上帝带领我们，可是我们听不到这些最重要的微声，因为被其他的噪音所掩盖。有时候是我们居住的环境比较挤啊，我们地方香港比较住的地方比较小。有时候是我们内心根本就没有空间去听进去上帝的话，有时候这不同的情况，人生的状态，让我们忽略了这些声音， 我们没有办法静下来，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当如何。箴言这个序言的第一句就叫我们要把神智慧的言语倾听下去，亲耳听进去，然后定在神的话语上面。当然是这种接收，这三个接收的动词还没有完整，所以经文继续在第十八节做了下一步的提示。我请大家念上面这一句这几节这一节，即存记其实原本的文字是放在你的肚腹里面， keep them in your belly， 吞进去，不单只是把那个上帝的话语听到脑袋里面，你还把它吞进去。古代的希伯来人是这个肚腹为生命的最深处的象征，还有是你里面充实的地方。所以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也曾经这样讲，从他的腹中又要流出活水江河来。为什么不是从心中？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里面是盛载重要的生命资源的地方，在这个最深生命深处里面，这些智慧的话语好像食物啊。你吃东西不是单单拿出手机打打卡而已啊，你好把它吃进去，你不但只是去在口里面再动再咀嚼，你还要吞进去啊，吞下去，吞进你的肚腹里面，要消化，要吸收，才成为你生命的养分。所以你看到，如果前面这句我们知道原文是讲肚腹，第二句讲嘴上，这个肚子这个嘴上就呼应着旧约五经一直在教导以色列民要把神的话语存记在里面，谈论在口上，能够谈论，因为这些的知识不单只是他听过而且被消化了，不单只是记在脑袋而且被他活用起来。我问大家，过去一个礼拜里面你没有刷过短视频的请举手。有一个，大部分人每天都在刷短视频。我们看什么？煮东西啦，有些人搞笑，有些人跳舞啦，新闻啦，时事啦，科学啦，有些冷知识啦，有些八卦的东西啦，有些无聊的东西啦，我们通通都看。我们就是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滑一下就过去了。你记得你过去一个礼拜看了什么吗？可能有一些印象，可是这些东西不一定对你生命有用啊。我记得 有一段时间我有在刷一些煮东西的小秘诀的视频，怎样拿几样东西放进去变得很好吃，那个人就做一次给你看很好吃那样，看了很多这些，越看越多，你知道你看得多他就可以一直给你推荐这些短视频。我现在我看的就很有趣了，可是我一次也没有跟过他这样弄啊，没意思的，就是一个知识，一个就是这样而已。对神的话语有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态度啊，就把神的话语划过去了。今天你已经回到崇拜当中，可能你现在是在网上听到的，你会不会用这个接收神话语的这三个动词去帮自己啊？你是主动要听进去，倾向神的话语，然后听进去，还要你把你的心定在神的话语上面。讲到这一节，你就定在这一节上面，继续想这句话对你的意思是什么。这样你就在消化神的话语在你的肚腹当中，这很重要。不要好像滑视频一样，就把今天你难得回来崇拜要听神的话语就滑走了，消化它。我自己个人就不太喜欢吃蒜头制作的食物，因为呢吃了含有大蒜的食物呢，无论我怎样去刷牙漱口，那股味道还是会随着我的呼吸呼出来的。平常没吃了以后，就算我一直在嚼那个香口糖口香糖薄荷糖 过了一回，还是别人 就会问我， 你吃了大蒜了，那个气味出来，为什么？这些东西进了我肚子里面消化了，产生我从我而出来的气味。弟兄姊妹，你是怎样的人，别人都看得到。你有吞进上帝多少的话语，消化了多少，别人会闻得到的。我们有上帝给我们那种香气吗？这种需要时间，吞下去要时间，要消化要时间。我们可以具体的，真的，从今天开始，在这一刻开始，你就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肚子里面消化。过去常有一个说法，有人教学生怎样运用时间，你有听过这个比喻吗？一个教授拿出一个空瓶子，告诉学生他放了几块大石头进去，问他们还没有空间可以放啊？学生说没有了。不是，教授再拿出一些中型的石头放进去，还可以塞几颗，再问放满了吗？没有啊，还可以再放啊，放一些小石头进去，放满了吗？好像满了，顶到那个瓶子边了。再放一些沙子进去，满了吗？还没满，还可以灌水，真的满了，连空气都逼出来了。教授就用这个比喻说，我们人生其实有很多的空间，我们可以好好运用。可是今天我讲这个，就是说我们现代人运用的时间实在这太厉害了，现在是全部都满了，所以我们很忙碌啊，很忙碌啊。一个时间管理专家，他的名字叫做 Laura Vanderkam， 他长期透过研究都市人如何运用每个人都有的每周168小时，他一直在研究人怎样去用这些时间。他发现忙碌的人通常都高估自己工作有多忙，却低估自己还有其实可以怎样去动用一些时间。他说曾经有一位的女士工作从早到晚就是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深夜，一个礼拜可能天天都在工作。有一次他家里面的这个热水器坏了，导致呢他的厕所就水浸了，结果他在紧凑的日程当中，他仍然要用7个小时去处理维修啊清理的工作。这个作家就问他，平常要问你在忙碌的时间你可不可以抽出7个小时，你会怎样回答？当然说我没有时间啊，我这么忙。可是他说一旦有一些重要紧急的事情，那些空间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些拿出来的时间，可是我们找什么来填满呢？我们有用这些时间留下来停一停，听一听上主给我们的话语吗？无论是崇拜、读经或者灵修，你说：“哎，牧师，我真的很忙啊，灵修没有时间了。”真的吗？那你还看视频？那些你看少5条视频，看少一个短剧，你可以灵修了。在那个空间，你就可以将神的话语去消化，哪怕是那5分钟，你的生命就可以有神给你生命的香气。停下来，的确，这种听，不单只是给你个人的帮助，还可以调整你和别人的关系和节奏。有一位阿成，他结婚多年，常常与太太因为小事起矛盾。他们一个人追求完美，一个人不拘小节，你知道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必定常常就吵架了。他们的关系随着岁月增长就越来越恶劣，这段经历就成为他信耶稣的机会。他的朋友就看着他这么烦恼，带他相信耶稣。然而生命并没有因为他信了耶稣立刻变得完美，他和太太依然不断吵。有一次他参加了教会的退休营， 在那个退休会里面，他在这个刻意停下来的空间，从他自己的工作家庭抽出来，在这个退休的空间里面，他发现他这样停下来真的听到上帝给他的指引。在营会快结束的时候，他了解到自己原来是长期忽略妻子的感受。过去他拼命的祷告，上帝啊，你改变我太太吧。他在营会结束以后，他明白神要他改变的是自己，所以他求神赐给他有爱太太的动力。这一次营会以后，他回到家，他太太慢慢感受他有一些改变，对他说话比较尊重了一点，对他有多一点的耐性，感受了这个丈夫有一点的爱，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被调整起来，慢慢他们越来越好。阿成总结，原来唯有我们愿意停下来亲近神，我们的生命才有迎来改变的转机。弟兄姊妹，或许这个不是你的问题，可是你也是忙碌的香港人，在这么多的心烦和挣扎的时刻，我们越忙碌，我们越想办法去掌控时间，对吧？我们平常坐电梯就最明显的，平常你坐电梯，你会等那个电梯关门，还是你会按钮的？你等电梯自己关门的请举手。没有，通常都是不断的按啊，快点关啊，都是那几秒而已啊。对，我们连那几秒也要掌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时间贫穷。可是人生更多应当按的钮是那个暂停键，在神面前暂停，听，调好那个频道，接收上帝给你的话语，听进去，然后消化。弟兄姊妹，我们不用去为别人听到，你不用说，哎，就是你啊，快点去退休了。你自己，我这番话也是对我自己讲的。前些日子，教会的事务很多，在外面的侍奉也很多，家庭也有不同的状况出来，我感觉我整个人很忙碌，很忙碌，很早起床，很晚睡觉，休息的日子也想拿来工作。我也有祷告，可是我祷告的时候，我的心仍然是很乱，就好像打开那个收音机，还是不断有杂音，因为我没有调好那个频道。你知道，人越忙越乱，越乱就越慌了。只要有一天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就在办公室停下手上的工作，我就跪下来。我跪在那里好久，我只讲了几句，我告诉上帝说我不行了，上帝你帮我。然后我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累到什么都不想讲。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样静默，我慢慢感受到一份的平静。开始我感觉我在念一些圣经，上帝给我一些出路，好像指引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办法，不是我自己在想，是上帝给我。而且有一些事情就在我这样跪下停下听上帝声音以后，那些事情迎来了转机。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啊，停下听，然后记着神的话语，让它成为你生命的养分，呼出来的香气。这段序言继续这样讲，二十一节，请你念。有关谋略和知识，
我给你写了30条，要教你确实的真理话语，使你能用真实的话回复那些残害你的人。
学者从这里提到谋略知识30条， 还有他们再继续往下面看，的确在这一大段的选集里面有大部分是有30条箴言在当中，有一些的取材 和一些智慧的形容跟古埃及的一份给官员的智慧之言的规训有关。这里还特别讲这30条箴言让你确实学得了真理的话语，能用这些正确的话做什么？回复那些差派你的人。所以从这几句就看得到这个箴言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就是一些他要向别人交代的人，可能是学生向老师，仆人向主人，官员向君王，这一些的情况。而且后面的确有一些是讲宫廷里面的事情，这里真的就是指出人在一些很容易招致生命危险的处境里面，在那些宫廷斗争当中怎样有智慧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太多人是做官的，我们的确不需要交代太多的事情，可是我们有要跟别人沟通来往的需要啊。在一些混乱有压力的日子里面，我不知道你与别人的关系怎样，会不会越乱你越慌，越慌那个关系越不好。曾经有位弟兄，他负责一项很紧迫的订单，客人下了单，他们公司答应了那个客人要什么什么时候要交货，可是原来那个工厂没人配合，不能如期生产。弟兄很慌，因为第二天他要去见这个客户，要跟他谈这个交货的事情。在焦虑当中，他就找他部门的经理去请教，哎，这样我们货还没有出来怎么办？明天我要见我的客人，要怎样跟他讲啊？经理就叫他，你可以告诉这个客人，你的货物卡在海关还没有清关，那就可以糊糊混过去了。当然这个谎言弟兄有一些动摇，的确可以为他糊混过去，可是他心里十分挣扎。第二天他去见客户的时候当然十分担心，最终他选择诚实地告诉客人，因为工厂那个生产赶不上，所以这个进度落后了，还没能如期交货，请对方原谅，还有请求宽限。客户当然不高兴了，可是也接受了这个事实，也同意延期。他们临走之前，客户就拍拍这个弟兄的脖子这个拍拍他说啊，出了货以后如果到了海关卡在那里告诉我，我那边认识人。你知道那个弟兄他多么的感谢神吗？如果他用了经理那个谎言，他们就大难临头了，立刻就被拆穿了。弟兄姊妹，考验往往是在你很忙很急的时候出现的。有时候我们对待别人也是这样，我们慌乱当中会失言，慌乱当中我们会说谎言，我们糊混过去。这段箴言的序言提醒我们，要把真理消化在你里面，在你关键有挑战的时刻，拿出正确的言语去回答那个你要交代的人。可是箴言为什么会收录这些古埃及的智慧在其中呢？我请你念第19节，我今天只叫你，
为是你，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
这里讲出很重要的原因，这些智慧收集起来，第二句讲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弟兄姊妹，什么是依靠啊？就靠在一旁这样是依靠，搭着手在那边是依靠？不是。这个形象你想象一个小婴孩，可能是你的孙子你的儿女，刚刚 出生还没够一岁，还没不能走，这个婴孩抱在你的怀中，他就倚靠，整个人靠在你的怀里面，你抱一直抱着他就睡着了，很安心很安然，这个是依靠。这个婴孩不用争取什么，不用想什么，他就依靠。神是智慧给我们的目的，当然是给我们解决生命的不同的问题，做不同的事。可是这里箴言告诉我们，这一切的知识指教你的智慧，最终要建立你对神的依靠。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是不是常常半信半疑？我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人，这一代的人学历很高，生活智慧也很多，到任何年级都在学。五年前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在学用 手机、怎样去上网看 YouTube、崇拜 Zoom， 现在你学什么 AI， 怎样跟他谈话，怎样问豆包，怎样给你画图，对吧？我们一直在学，我们会学很多知识。箴言在这里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问，你所学的这一切最终有没有把你带到倚靠耶和华这个智慧的顶点？为什么说是顶点呢？一切智慧从神而来，它是智慧之源，你靠在这个智慧之源那里，比你有多少小时免费的 AI 提问那个时数更可靠。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确有时候是半信半疑的，我们太有知识，我们一边祷告一边心里在想应该怎样去办，然后就把这一个方案就在祷告里面告诉上帝，上帝你拿着去办吧，对吧？当然我们可以参与在其中，向神祷告我们心里所想的，可是我们后来上帝没有按着我们所想的方案去办，我们就慌了，我们就在抓其他资源了，这是我们倚靠神吗？这不像小 baby 全然倚靠在父母身上吧，我们还试图掌控，越忙碌越掌控。所以准备让我们就在思想，我们是有知识，会累积甚至圣经的知识，这些有让你更倚靠神吗？箴言的作者特别在十九节这样写啊，我今天指教你，特别是你，特别是你，特别是你，特别是你，我们每个人都要听，不要让我们拥有的知识，这个世上的也好，属灵的知识也好，反而有时候会限制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作为牧者，我也这样反省，我念到这里我也在想，有些时候我的确在靠我的经验，我的尝试，我累积的不同的知识在做我的事工啊，我真的在倚靠上帝吗？或这些知识有让我倚靠上帝吗？弟兄姊妹，让我们听箴言的指教。序言讲完了，我很快给你念第一则的智慧之言。这里说，不可因为穷人贫穷就抢夺他，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贫苦的人。哎，你看，从序言到第一条智慧之言，不是告诉你怎样成功，却是告诉你怎样选择做人。这里讲的有一些特别，这里特别用了两组不同的字词来形容人贫穷啊，穷人贫穷就是十分穷了，穷人当然穷了，穷人还要贫穷啊。这里是形容他一无所有，甚至连东西吃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人。第二组是贫苦的人，是很缺乏，却被人践踏欺凌。可是我还问的问题，他什么都没有，我还抢他什么啊？对吧？ 钱都没有了，食物也没有了，衣服也没有了，想他什么？我认为这里讲的是所有人仅存的尊严。有位意大利的扶贫创业家 Ernesto Sivioli， 他21岁就跑去非洲扶贫，很多年以后他反省，我做了这么多年，我明白一个道理，要帮助贫穷人，第一件事不是去看我有多少钱要拿出来帮助他，而是先闭上我的嘴巴。他这样讲，因为他有个经历，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到尚比亚这个非洲国家，去到一个山区，在一个河谷那个村落里面教当地人怎样种东西。他从意大利带了一大把的种子，那些番茄，那些青瓜，黄瓜啊，就带那些种子去种。他告诉那些村民，我们可以这样种东西啊。每一个村民都反应很冷淡，不想参与。他为了示范，就花钱雇了一些农夫，进入这个村子里面去种，种给这些的，乡下的村民看。后来他种出来的番茄又大又红，他就带那些村民去参观，你看种这些东西多么容易，你们也可以学啊。他很引以为傲的向这些村民宣示他的成果。第二天他再到那个田里面去看，一看为什么会这样，那时候有200只的河马从河里爬出来在吃他那些番茄，怎么办啊？旁边的村民就告诉他，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这里种东西咯？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这个 Ernesto 问他们。村民就回答，因为你来到这里从来都没有问过我们。他那一刻忽然明白，面对贫穷的人，你要帮助的人，你要给出听他们说话的尊重。不要想你拿一套很帮他的东西就套在他身上。贫寒人或许一无所有，可是他仍然有不容剥夺的尊严。所以经文里面讲，在这个城门口你欺压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困苦人。城门口是一个审判、治理、立法、管理的场所，交易的场所。所以这里欺压可能是有些人绕过制度合法的压制一些弱势群体，有些有才有势的人兜过一些法律程序让贫穷的人没有立足之地，有些地位崇高的商人假借市场的规则剥削基层的劳工，有些人脉广阔的人很有关系的人利用程序让弱势的人求助无门。这些制度性的掠夺每一代都有，每一个体制都有，现代这一些情况更加隐藏，更加合法合规。可是箴言给我们第一个提醒，这一节这三行我请你念，因为耶和华你在城门口，在你的法庭，在你的制度里面这样做，你以为没人知道吗？我在你看不见的法庭上面，我就会代表这些人做他们的辩护者，上帝亲自去做这个辩护者。第三行那边说，耶和华会夺取那些抢夺人的人的性命，抢夺也可以有一个扣押的意思，那些试图剥削穷人生存空间和尊严的人，上主必会扣押夺取那个人的性命。刚好这两天我在Facebook 看到一则的新闻，巴西有一个市长，他有一天戴起了假的胡子，穿上破旧的衣服，不带任何保镖，走到街头大街小巷，他那一整天就扮演一个露宿者啊，街友的身份，没人知道，没人认得他。他在那20小时里面，他连续 走了40多公里，在大城市里面不断走，穿梭不同的区域， 在红绿灯前面向人乞讨零钱，向路人寻求帮助，也睡在一些街友、一些露宿者的旁边，跟他们对话交谈，一起吃一些东西。在那一天晚上差不多最后的时间，他看到一群人过来找他们这一群的街友，原来是他们的社会救助团队有人来帮助这些人了。这些人在帮助他的时候完全不认得他是他们的市长。弟兄姊妹，有人说这个市长在作秀，可是上帝不作秀，他看我们怎样对待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所以让我们就站稳了，不要被眼前的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一点的怜悯的心都没有，一点关心的心都没有，不要让眼前的事情让我们做错决定。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站稳在真理智慧之言当中。今天在这种很多压力的社会，求主帮助我们吞进上帝给我们的真言，消化活出那种香气。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状态，我们很忙，我们很多东西想做，我们很乱，可是我们不愿停下来。主啊，愿你的话把我们拉下来停一停，让我们听进你的话语，定睛在你的话语上面，消化成为我们生命之源，让我们全然的依靠你，去调整我们的人生不同的关系，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